感谢主，我们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28篇，在接纳信徒上的变化。第一，罗马书的福音很美妙，在前面11章里，保罗很完全地说到称义、圣别、得荣和拣选。我们若读这主要的四段，就会看见神几乎完成了他所要做的一切。在1到11章，我们看见了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基督的救赎、神的称义以及与神的和好。不但如此，保罗向我们揭示了与神联合、圣别的生命过程以及得荣。保罗也引导我们进入神一切行动的源头，他爱的心。保罗也引导我们进入神拣选的密室，在那里我们看见了他的经纶，我们看见了何等的全景。想想我们所经过的一切项目，就是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救赎、称义、和好、联合、圣别、得荣、爱与拣选。虽然这些项目都很美妙，但没有一项是神工作的终极完成。神工作的终极完成乃是召会生活。撒旦是狡猾的，使许多亲爱寻求的基督徒甚至恨恶召会这个词。许多基督徒高举圣别和生命，却似乎将召会撇在背后，不在意召会，甚至反对召会。他们多半持守错误的观念，认为召会不是为了现在，乃是为了将来。因此每当我们谈论召会，就碰到难处，这是仇敌的狡猾。大约2000年前，主耶稣应许他要快来，但他还没有来，因为召会还没有预备好。主在马太16章18节所提到，那正确建造的召会在哪里呢？没有正确预备好的召会，主耶稣就无法回来。他的回来需要两件事，以色列国的复兴是第一件事，召会生活的恢复是第二件事。你若明白预言，就会领悟这两件事是主的回来最大的兆头。以色列国的复兴和召会生活的恢复是主的回来所需要的，没有这些预备，主就不可能回来。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正为着他的回来预备道路。我们每天在报纸上都读到中东的世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着以色列国的复兴做预备。虽然我确信主正在中东做工，但我也相当关切他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他对召会所做的工必须与他对以色列所做的工配合，因此我们必须专注于召会生活。保罗经过了11章圣经的讲论以后，在罗马12章来到终极的点，就是召会生活。我们已经看见保罗用5章圣经说到召会生活。我先前曾经指出，关于召会生活这段开头非常特别。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劝你们。保罗劝我们为了召会生活，将物质的身体实际的献上。保罗劝我们为了召会生活，将身体献上以后，往前到我们这人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魂，并且向我们说到，我们需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我们的魂需要在性质和形状上彻底、根本并新陈代谢的改变。我们的全人需要为了召会生活的缘故有所改变，因为任何天然、凡俗、属世或时髦的东西都不适合于身体生活。我们需要借着神圣生命元素内里的工作而有新陈代谢的变化。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上彻底的翻转过来。一旦我们在全人里面经过这种新陈代谢的变化，我们就会适合于召会生活。不仅如此，一旦我们的身体献上了，我们的魂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了，我们的灵就需要火热，我们的灵必须焚烧。我们若有这一切的品质，就会出于生命的长大，而有这生命中恩典之恩赐的显明，不同的恩赐和功用会开始出现。我们不可像所谓教会里的教友， 他们到礼拜堂去，坐在椅子上像死的肢体一样，毫无功用。这样的人绝不能有份于召会生活。召会生活里的人必须将身体献上，借着心思的更新，召会生活里的人必须将身体献上，魂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并且灵里火热，这样必须的恩赐就得以运用，我们就会有召会生活。为着正确的召会生活，我们需要正确的基督徒生活。所以从12章9节开始，继续到13章14节，保罗说到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看过在罗马书这一段，保罗说到许多的点，我们对神、对同作肢体者、对自己，并对我们的逼迫者的态度和行为，我们对政府和神所设立的权柄的态度，爱的原则的运用，以及对肉体的征战。要实行召会生活，我们需要有正常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就是一种配合召会生活的生活。我们需要将身体献上，魂得变化，心思更新，灵里火热，并且恩赐得以运用。因此在13章的末了，召会生活描绘出来了，基督徒生活也充分地说明了。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我们必须顾到接纳圣徒的事。在接纳圣徒的事上，我们需要运用鉴别力，这鉴别力是来自实行召会生活并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若不清楚接纳信徒的事，就会破坏召会生活，使其变得支离破碎。我们会像一个人在许多细节上照顾自己的身体，却忽略了一件足以致命的事。我们对接纳圣徒若不谨慎，召会就会受残害。40多年来，我在召会生活里见过许多亲爱的圣徒，他们宣称看见了身体，但不久以后就为着道理而分裂，破坏召会，并使自己从召会的交通断绝。他们刚接触召会的时候说，哈利路亚，我看见了召会，但几个月后他们成了异义者。所以我说，我们对于正确的接纳信徒必须非常谨慎。我们要接纳在主里与我们同作信徒的，就需要变化。我们若仍是天然的，就不能与别人相处。事实上，照着我们天然的个性，我们甚至无法一直与自己一致，我们都与自己相争。因此，任何留在天然个性里的基督徒很难与别人相处。接纳圣徒需要变化。我相信保罗在罗马12章2节说到心思的更新而变化，不但管制关于身体生活的这段，也管制与召会生活有关的其他各章。变化管制13章里的项目，也管制14至15章里的一些方面。倘若我们没有变化到至少某种程度，我们就不能与其他的信徒是一。虽然我们也许与他们一同聚会，但我们不能与他们交通，或将自己向他们敞开。我们若将自己向他们敞开，末了就会与他们相争，因为我们没有变化，并且在我们的观念、行为和我们一切所事所做上都十分天然。因此要接纳与我们同作信徒的，我们需要变化。罗马书14章全章和15章的一部分专讲这事。我们将会看见保罗是就着五个主要的点论到接纳信徒的事。首先我们来看，是照着神的接纳，不照着道理的观念。我们必须照着神对信徒的接纳，接纳他们。神无论接纳了谁，我们就得接纳，我们没有选择。想想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家庭，有些孩子很好，有些不好，有些可爱，有些顽皮。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有些孩子也许不喜欢其他的兄弟姐妹，然而孩子必须领悟，谁要成为他们的兄弟姐妹，决定不在于他们，乃在于父母。如果在这家庭里中的一个孩子认为他的兄弟很丑，并埋怨他，他的埋怨不该指向他兄弟，而该指向生他们的父母。我们的天父生了许多儿女，许多基督徒，并且接纳了他们众人， 所以我们也必须接纳他们，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口味或爱好，乃是照着神的接纳。然而在基督教里，对信徒的接纳多半不是照着神的接纳，乃是照着道理的观念。想想受浸的例子，有许多关于受浸的不同观念，有些人坚持洒水，有些人坚持浸水，另有的人争辩我们将人浸入什么名里，还有人辩论反对物质的浸，宣称受灵受浸，宣称受浸纯粹是属灵的。为着受浸这一件事，就有多少不同意见的派别，这是可怕的。这只是为着一种道理而已。要说到所有不同道理的观念，如永远的保证、预定、自由意志、背题等等，就需要好几个月，甚至蒙头的教训也引起一些分裂。某些基督教团体非常注意姊妹们蒙头的事，甚至关于蒙头也有许多争辩。有人争辩蒙头所用布料的大小、颜色、厚度等等。我知道一个团体坚持用白色蒙头巾，不准许其他的颜色，连这件小事也引起分裂。没有人能说在主恢复里的众召会是异端。我们信圣经是神的话，逐字都是神的默示。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成为肉体来做人，在这地上生活，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肉身上和属灵上都复活了，他升到诸天之上，在神的右边做万有的主，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独一的神就是三一神，父子灵。我们相信主耶稣要再来，并且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关于这一切，没有一事是异端。然而有些人批评我们，挑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不赞同他们关于道理的一切意见。有些人坚持给别人施浸三次，并要求召会实行这事。然而我们若使这事成为我们的实行，就会给自己命名为三次受浸召会。另有的人坚持说方言，毫无疑问圣经提到说方言，但我们不能使召会成为说方言的召会，召会必须是一般的。许多亲爱的圣徒想要使主恢复里的召会成为某种合乎他们道理观念的召会，但我们就是不能赞同这事。所以有些人与我们分开了，因为他们为了道理或特别的实行而分裂。基督教可怜的历史是分裂与混乱的历史，这分裂有许多是由分歧的道理观念引起的。我们透彻研究召会历史以后，学了这功课，我们不愿重复基督教历史的悲剧，所以我们绝不会因着蒙头、受浸、圣日或薄饼时所用的酒而争辩。我们绝不会争辩琐碎的事，如薄饼时所用的饼和杯、受浸时用怎样的水，以及给人施浸的方式。主的恢复与此无关，主的恢复是为了基督做生命，并为了召会在各地合一地做基督的彰显。有些亲爱的圣徒宣称看见召会以后继续持守他们某种道理的见解，结果他们引起了许多难处。因着想要将召会分裂，他们就使自己受苦，并使自己与主的恢复隔绝。因此我们必须谨慎，不要照着道理的观念，那要照着神的接纳来接纳人。保罗知道接纳信徒的事多么重要，所以他用14章全章加上15章的一部分专门讲这个题目。在12章我们看见身体，14章给我们警告，我们若不留意这警告，就会用道理做刀子，将12章里所启示的身体切成碎片。许多基督徒照着12章谈论基督的身体，然而他们挥动道理分裂的刀残杀身体，并将其切成碎片，对此他们该负责任。这就是为什么照着12章所启示的身体必须照着14章活出来，没有14章我们就不能有12章里所揭示身体正确的实行。许多基督徒留意12章却忽略了14章，他们谈论身体 却仍然分门别类并分裂，因为他们继续持守他们道理的观念，他们不愿意丢弃这些观念，因此他们不可能经历身体生活。所以保罗在启示正确的教会生活和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以后，就提起接纳信徒这个要点。我们若不在意这点，就教会生活而论，我们就会做属灵的自杀。我们要有身体生活，就必须照着神对信徒的接纳，一般的接纳他们，而不是照着我们道理的观念特别的接纳他们。最可怕的道理观念主要是热心宗教的犹太信徒所持守的观念，这些观念分为两大类，吃和守日。持守这些观念的人坚持某些食物是圣的，其他食物是不洁的，某些日子是圣的，其他日子是凡俗的。他们饮食的条例是根据利未记十一章，在他们眼中，外邦人比那些什么都吃的不洁走兽强不了多少。使徒行传十章表明，甚至头一位使徒彼得在吃的事上也是宗教的，他的宗教性情逼得神三次给他同样的启示，说到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主告诉彼得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绝对不可，因为一切凡俗并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主回答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借此我们看见彼得和许多人一样固守道理的观念，因为他是宗教的。这样的人为着他们的观念争辩的时候，以为他们是为着神的真理征战，事实上他们阻挠了神在建造基督身体上的行动。没有一个道理的观念该是我们接纳信徒的依据，我们接纳信徒的唯一依据乃是神的接纳。我们来看罗马14章1节关于软弱的人。罗马14章1节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有些信徒信心软弱，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受多少神的元素灌输并注入到他们里面，然而他们的确有某种度量的信心，并且必须被接纳。有些信徒信心软弱，不敢一切都吃，或认为日日都一样，但他们的确有某种度量的信心，并且是在基督里的真信徒。所以基于他们这信心的度量和他们是信徒的事实，我们必须接纳他们。现在我们来读14章1到5节的全部。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是为判断所争论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视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审判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审判别人的家仆？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断定这日比那日强，有人断定日日都一样，这是个人自己的心思，要坚信不疑。在14章，保罗自己是不判断道理上之争论的绝佳榜样，因为他没有表达关于什么道理对或错的意见。当然他知道关于吃和守日的正确道理，然而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却嘱咐我们要兼容，不要批评别人，让别人自由吃他们所要吃的，守他们所要守的日子。对他们而言，这日比那日圣别，但对信心刚强的人，日日都一样。我们也必须学习不判断道理上的争论。若有人问你关于受浸的方式或用怎样的水，你不该进入道理的争辩，换句话说，你不要判断这事。回答道理的问题最好的路，就是帮助人从道理的观念转向做我们生命的基督。按照天性，我们都倾向于说服别人，并就着我们的观念与他们争辩，我们必须避免这事。在三节保罗说，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这是我们接纳别人的根据。只要我们的父已经接纳了一个人，我们也必须接纳他。 我们没有选择。无论一位信徒多软弱或多乖僻，我们都必须接纳他。让我们来读六到九节。守日的人是向主守的，吃的人是向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向主不吃的，他也感谢神。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向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向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向主活，若死了是向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有的真信徒都是主的人，无论怎样受尽吃什么食物或守什么日子，众人都是由同一位主所生的。六到九节给我们看见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向主活并属于主是重要的，只要人属于主并向他活，他就对了。我们不可照着我们道理的观念进一步对他有所要求。另一面，我们若开始辩论道理，很快就会照着我们不同的观念而分裂。我们必须顾到重要的事，只要父神接纳了我们众人，只要我们相信主并向他活着，我们就该彼此接纳。我们来看本篇的第二个大点，就是在审判台的光中。不但如此，我们也必须在审判台的光中来接纳圣徒。我们需要来读十到十二节。你为什么审判你的弟兄？又为什么轻视你的弟兄？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因为经常记着主说，我指着我的生存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也必向神公开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向神陈明。十节的神的审判台，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的基督的审判台。神审判台前的审判要在千年国以前，紧接着基督回来时举行。那时信徒的生活和工作要受审判，这审判与信徒的救恩没有关系，因为每个显在神审判台前的人都已经得救了。这审判要评审信徒得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这审判要断定信徒在千年国里的赏罚。信徒要站在这审判台前，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向神陈明。保罗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不该与别人争辩或批评他们，那要留意自己，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将我们得救后的生活和工作向神陈明。既然这审判与信徒在主面前如何生活，以及他们得救以后为主所做的有关系，并且信徒的变化与这审判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点是在关于变化的这一段提起来。因着审判信徒的真理几乎完全向圣徒隐藏了，所以我们需要研读并解释前段所给的一些参考经文。我们首先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那里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应得的报应。这不是罗马书二章二节、三节、五节、十六节和三章八节里所说神永远的审判。神永远的审判主要的乃是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所启示的白色大宝座前所实行的。白色大宝座前永远的审判要在千年国以后审判所有已死的不信者，为着在火湖里永远的刑罚。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要判断信徒的生活和工作，并要断定信徒要因着善接受赏赐，或因着恶遭受某种亏损。然后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说，所以在那时以前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到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那使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本节也是指神或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我们若行得正确，就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马太十六章二十七节也说到对信徒的审判，那里说，因为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临， 那是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本节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时候要照着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我们在马太25章19节看到类似的思想，那里说过了许久，那些奴仆的主人竟然来和他们算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主要查看我们的记录，我们必须将我们得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向他完全交账。这要发生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路加19章15节与此有密切的关系。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些领银子的奴仆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这也是指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要向主交账。我们需要密切留意哥林多前书3章13到15节，那里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指明出来，他要在火中被揭露。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哪一种的。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了。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十五节的受亏损一个词，意思不是灭亡，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的，我们不会灭亡。然而你若受亏损，你得救就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许多基督徒忽略本节，他们几乎都宣称只要他们得救，将来的审判就没有问题。你若告诉他们他们可能受亏损，他们会坚持说这样的思想是异端。然而我们必须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5节的名言。保罗明确地说，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怎样的工程要被烧毁呢？就是12节所提到的牧草禾秸。这会是怎样的亏损呢？我们无法确定地说，但要受某种亏损是很明确的，这不是失去我们的救恩。因为保罗说工程被烧毁的人自己却要得救。然而我们不该得意，因为保罗结束这节的话是说，那人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有些人听见这话也许回应，这是天主教炼狱的教训。我熟悉天主教关于炼狱的教训，天主教的确用哥林多前书这节作为他们教训这事的根据。照着天主教关于炼狱的教训，亲属死后要忍受炼狱的炼净之火，你若为他奉献金钱，就可以缩短他的苦难。然而我们说到圣经纯正的话的时候，思想里没有这炼狱的观念，我们不过是随着保罗说，我们必须谨慎，因为主回来的时候要叫我们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向他完全交账。他要说，我给了你某种恩赐，你为我做了什么？你得救以后为我成就了什么？你做了怎样的建造工程？你是牧草禾秸还是金银宝石的建造？这要断定主会不会赏赐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工程若存得住，我们就要得着积极的赏赐。但我们的工程若被烧毁，虽然我们会永远的得救，我们却要受亏损。我不敢说这亏损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不会使人愉快。我只是向你陈明纯正的话，这是基督审判台的一方面，这是圣经的名言，而圣经绝不会错。得救是一回事，因着你的工程从主得着积极的赏赐是另一回事，因着你不正确的工程受亏损又是另一回事。这是非常严肃的，我们不该轻忽这事。因为基督徒不清楚神纯正的话，就有加尔文派和阿米尼亚派这两大派别。照着加尔文派，你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将来不会有问题。照着阿米尼亚派，你得救以后若没有正确的生活并工作， 就可能在失丧。这两派代表两个极端，没有一派在圣经里找着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桥梁，这桥梁就是神的审判台。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绝不会失丧。这与灵恩派的教训不同，灵恩派的教训主张人今生不是永远得救，在一生的时间里可能多次得救又多次失丧，这种救恩好像电梯一样上上下下。然而圣经宣告神的救恩是永远的，约翰十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一旦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永不灭亡。然而有些经文就如林前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也许受亏损，主回来的时候要将他所有的仆人聚集在他面前，叫他们将生活和工作向他交账。虽然我们永远得救了，但我们仍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向主交账。主要查看我们的账，并断定我们要得赏赐或受亏损。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保罗能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然而这不是说每位信徒都要得着这样的冠冕，你是否得着公义的冠冕在于审判台前的结果。最终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主耶稣自己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信现在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必须对审判别人谨慎，因为我们自己要受神的审判。我们必须在神审判台前的光中接纳信徒，我们不该批评别人，乃该审判自己。我们若不审判自己，就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交账。有些信徒审判那些要用水埋葬以除去自己老旧的人，却不审判自己去看电影。你若批评别人却不审判自己去看电影，在审判台前主会叫你交账。某个团体的一些姊妹用长的白布蒙头，他们常常批评并定罪别的姊妹祷告的时候不蒙头，至多只戴一顶小帽子。虽然这些姊妹在召会聚会中用长的白布蒙头，但他们有些人在家里篡夺丈夫做头的地位，他们需要在这世上审判自己。不要审判别人，要审判自己。每当我们要接纳另一位在主里的信徒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审判台的光中运用鉴别力，并且说，主啊，怜悯我，我不配审判我的弟兄，主遮盖我，我要受你审判，我要审判自己，审判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这该是我们的态度。我们不该批评别人，却该审判自己。我们现在若不这样做，到那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就要这样做。我们都必须被审判台所光照。每当出信者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在接纳他的事上必须运用鉴别力。然而在神审判台的光中，我们必须更多审判我们自己。因此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到十二节的思想乃是，我们不该审判别人，乃要让主顾到他们。我们该审判自己。我们要审判别人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主回来的时候要和我们算账，这是严肃的事。